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2月5日星期四。今日首先要同大家爆一单劲料，原来国产731部队它的实验室已经是开到海外的了，不单只是缅甸的妙雅底，它还开到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当然了，这些国产731部队就住不同的地区开发不同的产品，譬如在妙雅底他就搞些什么人类生殖啊、繁衍啊那些东西，供那些富人的化妆品啊，还有补身之用，甚至有器官啊，供那些有钱人啊，随时随地有需要的时候去买一个零件作为自己更换啊。咁妙雅底嗰个731部队呢，据闻遭到泰国轰炸之后呢，王毅出声叫止损，咁呢就大批呢啲园区啊，包括园区嘅工作人员啊，就已经撤回咗国内啦。喺四川同埋东北都见到有新嘅基地，好快遍地开花啦。而美国今次发现呢个731部队又系啲乜嘢性质嘅呢？下面就请听爆炸头抢先的报道啦。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同警察日前突袭咗拉斯维加斯东区唐泉路一个高档的住宅，竟然在车库之内发现一个设备齐全的秘密生物实验室。根据调查人员描述，现场混乱而且令人惊心，实验室内摆放住多台离心机、医疗级的冰箱和大量加仑装的不明红色液体，搜获超过1000件证物，部分容器甚至贴有艾滋病毒、HIV、武汉肺炎、COVID-19 和伊波拉病毒、伊波拉、肺结核、恶性疟疾和登革热等危险病原体的标签。FBI 目前已经将这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样本紧急送往马里兰州的国家生物法证分析中心，即是 NBFAC 进行深度检测。本案和加州惊人病原体案是同属一主脑。据调查证实，该物业由公司 David Destiny Discovery LLC 拥有，背后的老板竟然是62岁中国公民朱家贝。朱家贝大有来头，他正是2023年震撼全美国的加州里德利 Ridley 非法实验室案的主脑。当时加州当局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面发现几千瓶致命病毒样本，还有近千只基因改造实验的老鼠，据报是专门为武汉肺炎研究而改造的。朱家贝还涉嫌跨国犯罪，是加拿大通缉的逃犯。根据美国众议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朱家贝是中国公民，同时亦都是加拿大通缉犯。委员会指控他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涉嫌参与跨国犯罪集团，还有大规模盗窃美国公司数百万美元的知识产权，利用环球医疗科技公司 Universal Medtech Inc. 等实体在美国非法制造 同埋销售标示不实嘅医疗检测器材，例如好似武汉肺炎 COVID-19 同埋艾滋病 HIV 嘅试剂。喺呢次行动之中，警方当场逮捕咗55岁嘅物业经理所罗门 Ori Solomon， 佢目前被关押喺克拉克县拘留中心，面临不当处置及排放危险废物嘅重罪指控。目前实验室物业经理已经因为不当处置危险废物被捕，当局甚至出动机器人进入屋内采集空气样本，以确保周边社区的安全。虽然警方强调社区暂无即时风险，但是民宅暗藏致命病毒库，已经令到当地居民极度恐慌。
哇哇哇，其实细思极恐啊！大家想一想，这些这样的病毒整来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在人家的社区大量散播啊，在这里暴疫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你们定义的敌对国家的人民整死啊，等他大规模在社区爆发传播，大量杀害人家的国民啊，这个就是最终的目的，你找不到第二个答案的了。这些这么伤天害理毫无道德底线的行为，应该是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和制裁。你中共国是不是等于将美国当是敌人，不宣而战呢？之前讲的超限战是不是就这样东西呢？那美国现在觉醒了，特朗普政府已经知道你中共国是将他当敌人地打的时候，对你中共国多方围堵，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合理呢？大家再回来想一想啊，其实中共不是今时今日才在美国制造这些病毒的了，早在2023年已经查到一宗的了，亦都是这个朱家贝搞的一个实验室，当其时就在仓库里面，是在加州来的。这样到底现在查到这个实验室是存在了几耐，还有几多个类似的实验室，生产了几多病毒，经什么途径散播出去的呢？我想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定要将它追查出来，是不是这些病毒浸在液体里面就可以将它稀释一些毒品，经过针筒给那些所谓吸毒的瘾君子打针打入血液，然后由他们散播出去呢？包括埋艾滋病毒、武汉肺炎这些剧毒，还有伊波拉啊，咁样听起上来都无管动啊。到底整个制作流程还牵涉了几多少人在这个犯罪的黑色产业链之中？我想如果美国不将整个犯罪的链条连根拔起啊，美国自身都后患无穷。来到今时今日，大家抹面的了，没什么面可以比啊！你想我死，我就当然想你亡了。再看回中共国里面，他自己害自己人已经害死很多的了，你说这些是不是报应来的呢？真是人在做天在看，希望中共国早点遭到报应那就好了，即是天灭中共，除了这个大害为祸人间的魔鬼。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继香港发生咗嗰个安全带之乱之后啊，咁当然有啲旧电池就不停出嚟抽水啦。咁立法会主席阿琼子咧，或者叫大衰琼咧，就话要成立反驳队
反驳呢啲咁嘅声音。咁啊，最近佢又走咗上北京，立法会嘅争议咧，似乎就尚未停止嘅，即系争议不休。咁到底普遍香港人对立法会嘅感觉系点嘅咧？印象系点嘅咧？我呢度就同大家拣咗一个香港嘅网红阿齐哥，佢发表下佢嘅高见啊，大家听一听先啦。
啊，咁讲开而家嘅立法会咧，又多咗样新嘅形式，叫做前厅交流会。啊，咁而家李叉烧为咗减少啊宏福苑带嚟嘅负面影响咧，啊，咁就主动提出话，香港都要嚟个十五规划，啊，咁要配合国家嘅发展咁话。啊，所以昨日阿陈茂波就匆匆忙忙带住成班旗下嘅官员，啊，好似阿孙东啊，啊，又或者阿许振宇咁啦，啊，就话同啲议员大家交流一下。啊，点样喺嚟紧嘅财政预算案当中咧，啊，叫做加多啲内容落去啊，啊，加多啲十五五规划嘅内容落去啊，临急临忙最尾一刻啊，先至话嚟加内容喎，啊，咁大家梗要夹定啦，啊，咁夹还夹，啊，琴日立法会嘅主席阿大苏琼唔见咗，啊，咁一定系有急事，啊，先至临急临忙，啊，将阿大苏琼叫咗去北京噶嘛，咁究竟北京而家发生咩事咧？人大常委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通过呢？但是因为人大常委，啊，就必定要在双月下旬呢就举行会议的。啊，现在议题上面可能有些添紧，啊，所以就临急临忙就嗌晒啲常委就全部去晒北京的。啊，现在一个很可能出现的议题呢，啊，就是要撤销某些高层的职务的。啊，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啦，解放军的副主席，啊，即是第一副主席阿张友侠咧，啊，同埋国家中央军委嘅委员阿刘振立咧，啊，佢哋都话严重违纪啊嘛，啊，咁既然严重违纪，可能就要将个议题就写入个议程里边，啊，就令到喺三月初啊喺两会举行期间啊可以顺利通过啊嘛，啊，都系人肉图章嚟噶啦，啊，咁除咗人事变动之外，亦都有可能会提供反腐嘅信号噶噃，啊，因为最新消息话，全国人大代表咧有三个被取消资格嘅，啊，分别第一个咧，啊，叫做周新敏，啊，咁啊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嘅董事长，啊，第二个咧叫做罗琦，啊，系中国工程院嘅院士嚟，啊，专系搞核动力嘅专家嚟噶，咁，啊，第三个咧姓刘叫刘沧理嘅，啊，亦都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经做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嘅院长。啊，咁若果真系要炒晒呢三条友，啊，咁好可能亦都代表咗喺呢三个领域上面咧，系出现咗严重嘅贪腐都未定嘅，啊，咁所以阿大苏琼俾人召咗上去咧，啊，人大常委急急开会，啊，就要通过呢啲议程嘅。咁，啊，大苏琼行开个主席位边个坐咧？咁琴日就由两个人去代替，一个就内会主席阿陈振英，另一个就系阿副主席何君尧，哦。啊，咁何君尧不嬲都恨坐主席位噶，啊，今日果然就俾佢恨到喎，啊，有记者就问佢：喂，个主席位好唔好坐啊？啊，咁何君尧就话个主席位咧，原来系削咗落嚟嘅，啊，坐嘅时候咧，啊，话个啰柚系需要配合一下先得，啊，可能佢用个啰柚要咬实张凳先掂，啊，咁系咁噶啦，做得坏事多啲人咧，好多时都冇屎忽噶喎。啊，咁何君尧琴日补充就话，嗱，咁论张凳好唔好坐咧？佢话议员嗰张凳好坐啲，话主席张凳咧就唔系好好坐咁话，啊，咁佢话唔好坐就啱噶啦，啊，太过好坐咧，可能会瞓着觉都唔定，啊，实在呢班垃圾会议员咧，全部都唔系做实事嘅，啊，因为其实立法会嘅原意就爱嚟监察政府嘅，啊，但系而家呢班议员咧就变咗屎坑虫一样。全部是食屎大的。啊，就早几日，啊，在今个月的二号呢，啊，立法会竟然举行了一个学习会。学习的什么呢？学习夏宝龙的讲话。啊，是因为在上个月，啊，我们节目早排都有讲过的。啊，就夏宝龙在北京呢，啊，在26日就举行了一个全国港澳研究会，啊，一个研讨会上面，啊，就强调说三权呢要同唱一台戏，就互不拆台这样嘛。啊，咁之后立法会就呢番说话做咗个学习会，啊，就话学下点样支持政府不缺位，啊，监督政府就不越位。咁，啊，根据大苏琼日前所讲， 就话总共有23名嘅议员咧有发表到意见嘅，而事后大灾情亦都做咗总结，就话要不断学习啦，要厚植国家嘅情怀啦，话要好好掌握住中央嘅指导思想啦，国家同香港重大发展嘅策略同理念啦，就会有助立法会点样去支持、配合、监督、促进特区政府更好嘅施政咁话。
嘿，你呃鬼食豆腐咩？有版你睇噶啦，三权合作，自从2020年嗰个国安法实施之后，民主派连根俾你哋拔起咗，乜嘢反对声音都冇，结果立法会通过嘅法例全部都系超光速嘅，今朝讲，下昼就通过噶啦。咁样嘅立法程序出咗问题，亦都唔会问责啦。大家心知肚明，呢啲都系长官嘅意志啊。就以今次宏福院为例啊，嗰啲灾民个个变晒政治犯，俾你分开晒酬金。咁样要问责嘅个所谓调查委员会，九年之后都查唔到边个要问责。但系喺呢九年之内，市民日日都系高风险咁生存住，即使你哋好似讲话安全带咁咧，要即刻通过啊嘛，唔好俾啲人喺高风险啊，连等几个月立法程序都唔等得啦，要即刻通过。呢个高风险嘅情况之下，坐以待下一次嘅惨剧发生啦。即使话你班立法会根治唔到嗰啲问题，亦都唔去追究嘅时候咧，结果呢个惨剧会不断咁循环发生。呢个唔系客人，而系活生生喺中国大陆日日都上演紧嘅人祸啊！大家谂一谂系唔系啊？好啦，再将个麦交翻俾齐阿哥。
成堆嘅党派股啊，个个字都识，但系大家都听唔明嘅。即系话今日嘅立法会就沦落到成为一个擦鞋组织，即系就算你睇到有问题，你都不能直讲。明明睇到条文有失误。咁但係就不能拆台喎、哦。所以日前发生嘅安全带之乱其实就并非偶然嘅。
係囉，所以我哋咪睇得到囉。律政处喺嗰个法例立法之初眯埋双眼，一啲问题都睇唔到，双眼紧闭唔作审议。到出咗事之后，俾一剑封喉嘅江玉宽拆穿咗之后，先至俾意见。俾意见出嚟当然是不同你咩镬啦，咁样呢条法例草草收场。比如讲，律政处今次冇人指出律政处喺呢度呢个责任，佢就继续嘻呵下嘿，继续唔负责任。咁以后嘅立法亦都会出现同样嘅问题，即使好似宏福苑大火咁，侧侧膊消防处、劳工处等等有关嘅职能部门全部都默不作声，无需对市民负责，侧侧膊唔多觉，因为有保护伞，你哋系三权合作嘅，所以日后市民喺屋企嗰个家居安全都成问题啊！
就系喺呢种擦鞋文化之下，系必定会发生嘅产物啊！咁其实成班都系橡皮图章啊，都系摇下喺浪费公帑嘅，咁不如。就裁撤咗立法会好过啊，咪学似以前啲港督咁啊，温理叉烧做埋个立法会主席，咁咪一了百了咯，悭翻啲人手，悭翻啲人纸啊嘛啊，咁大家又赞唔赞成炒晒90个立法会议员咧？
哇！如果系咁，真系好啊好啊，举脚赞成添啊！到时唔排除有啲忠诚废物下咗嘢之后，会识得讲翻啲人话。变返类人形嘅物体都唔定喎。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表示，预期香港今年经济将稳步增长，金融发展会主动和国家发展策略对接，当局亦会紧密监察市场情况，确保货币和金融体系维持稳定。他指出，外围环境仍然存在着不明朗因素，包括联储局减息步伐和地缘政治风险，但是亚太区可期望持续受惠于人工智能发展和科技产品需求增加，预料出口表现会向好。楼市方面，余伟文指出，去年随着利率回降，本港经济和股市表现改善，楼价自第二季起回升，全年将会升 3.3%， 终止连跌三年，全年物业交投超过 6.2 万宗，按年增加了 18%， 一手成交多于二手，反映发展商去库存策略见效。他又说，今年首数个星期的地产代理领先指数显示楼价再升 1.6%， 交投延续畅旺，部分新盘销情理想，二手市场睇楼和成交活动亦都保持活跃，总之就形势一片大好了。咁事实上形势系唔系咁好呢？除了你楼市和股市之外，其他的行业到底使唔使生存呢？特别是这个飲食、旅游和零售业将会是怎样环境啊？哪个来到支付你们所讲一片向好的铺租呢？以下我揀了一些新闻的分析报道和大家分享，大家听完想一想香港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不是一片向好先。
很多店铺都倒闭了，一间两间前面都删了倒闭，很多间倒闭，很多间基本都没什么人了。香港到底什么事了？香港的餐饮业现在很多都倒闭了，一条街倒闭了三四间，租金太贵了，加上本地人都喜欢不想消费，因此亦都导致大量的内地品牌入驻，香港道地港味逐渐消失。现在的餐饮有几难呢？看一下又冧了了，好笑啊，撤离了，撤离了，撤离了。
国庆黄金周香港人去晒边啦，点解放长假期香港反而变成空城呢？再咁样落去，香港旅游业可能真係好快玩完㗎喇。
咁除咗香港人啦，内地游客都一样啦，一年比一年少啦。咁大家睇睇啦，咁香港酒店呢都好冇乜人住啦。
近年嚟，香港一间又一间嘅老字号悄然退场，最近引起广泛关注嘅係有住183年历史嘅雨伞老店新艺城。呢间老店早喺清朝道光年间就已经存在，从广州起家，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随家族来到香港，在深水埗扎根，几代人守住一把遮，一门手艺，走过战乱、移民潮、经济起伏，但最终没能够熬过这个时代。第五代传人邱耀威宣布店铺将在2025年年底结业，他说自己是败家仔，没能够将祖先留下的基业继续传下去。这句话听起来轻描淡写，但就令到不少老街坊听了心入面发酸，但新艺城的离场并不是孤立。半年关店300间，其中70%是餐饮，41年的大班面包，33年的海王粥店，几十年老字号甜品铺纷纷倒下。最夸张的是铜锣湾罗素街，2012年浪琴抢一个门店，每个月愿意交230万港币租金。嗰阵罗素街被评为全球最贵街道，比纽约、东京仲狠。而家同一个铺位变成手机配件，店月租从230万跌到不到13万，跌幅超过90%。Prada 删咗月租900万嘅旗舰店，
身边间都湿啊！
唉，我呢轮饮少咗茶噶，其实饮啊呢间又话执，嗰间又话执，哇，真系好惨啊！香港而家周围啲人系咁执，系咁执，我哋见到好多啊，又冇得救下香港啊！真系，
我哋可以睇到嘅系，香港的街上依然有人流，餐厅都有客人，但问题在于赚不到钱，香港餐饮业长期被高租金压住，租金往往占去成本的3-4%，远高于人工和食材，生意只要稍微一跌就立刻由赚变亏，表面热闹，实际是在硬撑。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香港的铺位早就不只是做生意的空间，而是金融资产， 对好多业主来讲，租金不是收入来源，而是估值工具，一旦降租就等于承认资产贬值，银行可能要求重估贷款，追加抵押，整条资金链都会出问题，于是宁愿空置都不会降价。于是我们看到一种荒谬的景象，铜锣湾罗素街这些曾经的黄金地段，租金可以暴跌七成，但普通社区的街铺就只是象征式地讲一些，甚至纹丝不动，真正被逼死的永远是靠双手吃饭的小商户。当时这里8000位业主逼破头，就是为了来香港这里买这些商铺，使十几二十万的单价，就是为了买这里，现在呢几千万全部打水漂了，成为了绿油油的韭菜，一眼望过去呢全部都是这个鬼样了，租都租不走，亦都住不入去，而且今天是星期六日啊，连一个鬼影都没有。曾经那个满街都是人随便做些生意都能够赚得盆满钵满的香港啊，现在很多商家都就是撑不下去了。铜锣湾、尖沙咀这些以前一听个名就知道超热闹的地方，现在很多店铺都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有开服装店二十几年的老板都在哭诉说，30年了，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惨淡的观景，每日守住吉店，连租金都就来交不起了。外界还观察到，节日期间的香港的街市依然开门，但气氛明显和往年不一样了。有市民表示，一家七口吃冬至饭，大约使1000多元，虽然不算少，但已经比以前节制。他都提到，近日发生的意外事故令到城市气氛偏沉重，节日感觉淡了不少。在北河街经营近30年的菜档老板宁姐直言，街市生意一年不如一年，节日都带不动人流。他说附近地铺越来越多，加上市民不想买餸买日用品，香港本地的消费自然被分流，今年冬至啲货卖得比往年卖好多。卖海鲜的档主亦都有同感，以往过节不少家庭一出手就是上千元，但今年明显保守好多，预算多数落在600到800之间，好像龙虾、星斑这些高价海鲜，问的人少了，备货都不敢多，毕竟动辄几百元一斤，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得起。在九龙城街市亦都能够看到相似的情景，有人带着小朋友来买餸，打算在家打边炉，预算大约是800元左右。他说菜价只是比平日贵一点点，但整体经济气氛不好，消费的时候自然会多想一想，虽然不少人假日会不想消费，但带着小朋友不方便，加上人多挤迫，都是选择留在香港过节。他也提到，尽管日子紧一点，都是想给孩子感受传统节日的气氛。同2019年相比，2021年香港整体零售额一度下跌超过30%，即使近年逐步回暖，消费模式亦都已经彻底改变，过去依赖游客的奢侈品店、药妆店首当其冲，而本地年轻一代就更偏好网购、跨境消费，以及人少、安静、有体验感的消费空间。即使是长假期，香港的消费气氛仍然难以真正回暖，甚至在不少节假日反而出现空城化的现象。这种落差正逐渐成为香港旅游和零售业最尴尬的现实。不单止香港人节日外流，内地游客亦都一年比一年少，香港酒店入住率低迷。回想7、8年前五一国庆的时候，尖沙咀旺角全部都是游客药房、美妆店、零售业靠内地游客带货，整体经济景气。但近年形势大改，据石环署统计，香港今年已经有2000多间餐厅关闭，如今来港游客多数是年轻人，消费力有限，主打特种兵式旅游，做好打卡攻略，只是去网红景点拍摄，餐饮多选择茶餐厅、麦当劳。不少人当日往返深圳，即使留下亦都因为酒店太贵，将就在麦当劳过夜。香港本地人节日亦都不愿意留港消费，纷纷前往大湾区。那里选择多而且价格便宜，这样下去香港旅游业真是迟早玩完了。不知道你们现在如何看待香港这个情况呢？
是的，这些都是归功于所谓的政策倾斜嘛。怎样倾斜呢？因为香港人的消费能力相对较高，有些国策不是调整回要给一些低价的产品来到斗跨斗臭香港那个市场，令到香港这个市场冇得捞，咁就逼住香港人要向北靠拢，要向北边消费嘛。这个是长期的国策来的，记住政策倾斜这四个字啦，冇错噶啦。中共政府做嘢，只有你估唔到，冇佢做唔出。
还有就是连中共政府要讲都讲不出的。
这个是香港北区的上水广场，周末八点几的场景，门店都删了很多，人流都很少，是因为离深圳近都去了深圳消费了嘛，导致离深圳近的北区的商场门口落着萧条得很。这一切反映出香港消费力明显下滑，不是市民不愿意过节，而是大家都在精打细算，不是不想花钱，而是先计清楚开支。节日都还在，街市还着着灯，但热闹的节日氛围已经不再理所当然，而且香港实体店价格高企，一餐饭就上百港币，甚至令内地游客宁愿自带午餐都不去茶餐厅消费。其次，电商崛起带来的冲击不可忽视，疫情之后网购更加普及，2025年香港电商渗透率已经高达 60%， 消费者习惯了线上购物，线下客流自然逐渐减少，传统实体店的优势逐渐丧失。除此之外，本土消费下滑，租金高昂，人工成本上涨，亦都是香港实体店持续承压的主要原因。港资品牌不想内地扩张，内地品牌南下抢占市场，加剧了竞争环境，再叠加整体经济不景气，香港实体零售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是啊，讲到这里插一插嘴了。我在很多年前呢就听过有些做生意的师兄讲过，香港这个市场是很难打，很难打的，竞争太大。但是为什么国内会涌落来呢？这些就有国内那些连锁店的考量了。因为基于有些外汇出口的政策，不一定是全部讲话外汇管制的，因为他投资下来香港呢就大条理由将资金搬出来，还有做一年半载执了他接埋他就大条数蚀了几多几多，就将钱搬了出去了，到底真的蚀几多天晓得咩？所以大家不是见到有很多品牌南下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商业方面，本地零售品牌都面临策略调整。12月16日，香港知名连锁零售品牌万宁喺中国大陆市场发布公告，宣布将关闭所有线下门店同埋官方线上商城，涉及门店超过120间。标志着万宁在内地20余年的拓展正式收场。公告中提醒会员及时处理积分，线下门店的最后营业日定于2026年1月15日，而线上商城、小程序和电商平台旗舰店亦都将在12月底陆续停止营运。未来万宁在大陆的业务将仅保留跨境电商渠道。万宁撤退的消息亦都引发了外界对港资企业在内地零售市场的关注。过去10几年，很多香港品牌曾经寄望内地庞大消费市场实现快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消费行为改变以及本地品牌崛起，港资零售在内地的经营压力不断累积，万宁的选择既是个案，亦都折射出港资企业在跨境扩张过程中面对的现实困境。回顾2025年，香港经济在表面上交出了一份好过预期的成绩单，全年 GDP 增速被港府上调至 3.2%， 财政状况看似优于年初预估，然而光鲜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问题。
是的，什么结构性问题呢？讲到这么学术化的，我们不如将它具体一点，具体化讲一讲。现在简单一点来讲，就是除了金融，几乎各行各业都没得捞的了。各行各业都冇钱赚，点捞落去呢？香港啲成本咁高，所谓租金同人工降唔落去喎。你要首先根据通缩做出一个经济调整嘅话呢，首先你嘅租金要降咗落去， 然后人工跟住降落去，咁先至有个希望系有弹性噶嘛，等待翻个经济复苏。但系而家唔系，人为操控住，要死又死唔断气咁，梗系陷于一个严重嘅困局啦。
首先，政府上调全年 GDP 增速至 3.2%， 年初市场普遍偏谨慎，对全年经济增长嘅判断大约喺 2% 左右，外界亦都质疑能唔能够达标。然而随住第四季度数据出炉，全年增速被上调，反映出香港经济韧性超出预期。财政方面，印花税收入成为意外之喜，上半年就录得大约440亿元，加上楼市成交回稳，推盘增加，令到税收改善快于原先估算。特首李家超在北京返港后表示财政状况改善，无需等待2至3年，这个既说明周期性因素带动了账面表现，亦都提醒市场短期亮眼并不代表结构性增长全面回归。其次，所谓的香港异象更加引人关注，在全球经济承压的背景下，香港能够交出相对亮眼的经济数据，反差尤为明显。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波动，全球信心受挫，但香港的经济增速依旧可观，这个表面繁荣主要得益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回暖，尤其是 IPO 和股市活跃拉动信心，而非消费、产业和民生全面复苏。换言之，2025年的亮点是资本市场的香港，而非街市经济的香港。
是的，讲开 IPO， 在2025年头为什么香港的 IPO 突然间多了那么多呢？原因原来是 Donald Trump 政府要求在美国挂牌不税那些中资企业，要求他们将他们交给税局那条数啊，要用美式的方法审计啊，真是要 audit 他们啊，看看他们讲了什么大话。结果吓到这班这嘅外国不税的国企啦，或者叫中资啦，冇鞋玩劇走啊，嗱嗱臨縮返嚟香港做二次上市，咁唔係益咗香港有啲所謂嘅 IPO 做啦。但係呢次一次性將佢哋逼走呢，喺2026年仲會唔會重演呢？睇嚟呢筆咁嘅可觀嘅進帳都只係屬於一次過嘅啫，一次性啊，喺2026年就冇機會再重演㗎啦。咁冇咗呢啲 IPO，金融资本市场的走势就出现不明朗了，并不是比2025年要好，大家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看清楚一点。
楼市和商业地产就显示出截然不同的走势，住宅市场出现见底迹象，但缺乏快速反弹条件，美国利率并未大幅下行，本地一手楼供应充足，开发商定价谨慎，市场对短期大幅上涨缺乏共识，商业地产更显严峻，中小型开发商资金链紧张，部分大型开发商依靠巨额融资暂渡难关，压力逐步传导至银行体系，恒生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创历史新高，商厦租金和估值回调，不单止影响业主现金流，亦将逐渐转化为信贷质量和金融稳定的长期考验。
其实讲到底，除了说旅游、零售同埋嗰个服务业系冇得捞之外，冇钱赚之外，连带银行都好难捞啊！睇嚟银行喺呢几年地产跌市之后咧，又面对住啲外资撤资，本地又出现咗倒闭潮，咁银行嗰个贷款嘅风险相对高咗，咁揽住个荷包唔贷，咁你啲利息都要俾嘅，咁银行嗰个利润就大幅度收窄噶啦，再出现啲乜嘢外坏账啊咁啊！真是冇眼睇啊！而家银行都系得个外表光鲜，撑住下门面咁话啦。
喺社会同人口结构层面，香港亦都喺度悄然发生变化。自从英国喺2021年为香港人开通 BN 签证通道以嚟，已经有18几万人踏上英国土地，开始新嘅生活。呢个签证政策嘅出台，同香港政治环境嘅变化密切相关。2020年6月，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氛围迅速转变，公共讨论空间明显收缩，多个政治人物和社会组织相继解散或者沉寂。在这个背景下，英国政府宣布向持有英国国民身份的香港人开放签证通道，允许他在英国居住、工作和学习，并在连续居住5年后申请永久居留。对于不少香港家庭来讲，移居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社会环境变化、 未来预期不确定的背景下作出的长期选择，有人出于对子女教育的考量，有人寻求更稳定的生活保障，亦都有人只希望在制度相对明确的环境中重新开始。英国人在香港引进了低税率、法治诚信的银行环境，所以呢，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和公司迅速成为自由的贸易港，那有了贸易买卖，自然而然就需要贷款的结算。那不同国家的公司结算就需要什么啊？需要 money。 那 money 的载体是什么啊？是银行，是不是啊？所以呢，慢慢的香港就发展成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金融又正向地带来了税收，港府有钱了，香港人的就业和生活也都变得越来越好。同时，这么多老外在香港又为香港人带来了国际化的文化和眼界，跟泰国人一起去香港，他们的护照可以买机票，直接去免签30日。我们国人去香港不免签，要办港澳通行证，他们说去买机票直接就去了，问我为什么没买票，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港澳通行证过期了，就算不过期我都只能够在那里留7日。人家泰国人就是你们看不起的那个小国家的人，人家在香港免签能够留30日，真是尴尬到家了，就好像父母做好了饭，人家家的孩子能够入去随便吃饭，自己家的孩子现在就先在门口看着的那种感觉。有网友后来查证才发现，很多国家的公民在香港享有比内地居民宽松得多的免签政策，例如英国和加拿大的游客可以免签停留香港90日，日本、韩国亦都同样可以停留90日，泰国游客同样免签入境，印度公民就可以免签停留最多14日。相比之下，内地居民即使持有港澳通行证，亦都只能够在香港停留7日，免签待遇明显不足。
是的，这个不足，这个这样的待遇，不公平的待遇是谁造成的呢？众所周知，现在香港全部都是一国一制，听完中共政府的话，即是说这些这样的不平等政策是中共制定的。中共为什么要限制国人在香港停留呢？当然是为个荷包着想，样样向钱看。中共政府不喜欢他们的国民在香港逗留得耐，使多了钱，接受了香港的文化，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嘛。你们不发觉小红书不嬲都在意识形态上挑衅香港，挑拨中港两地的民族情绪吗？中国人要分裂，大家互斗，中共政府才得安心，他才感到安全的嘛。这个就是最终的目的。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